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上一堂课呢，谈到如来实身相海品，也就是说，这个佛的三十二相八识随行好哈，那么他所表现出来的都是那么样的这个庄严，也就是说，他到哪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所表现出来的，那么身口意啊，各方面都是那么的庄严。那么，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我们修行，我们有学佛，我们待人接物，内心里头平静下来，能够以比较理性的方式思考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表情、我们的态度、表情、举止呢，也都会变得比较庄严。所以呢，这个学佛呢，这个无形中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不管我们啊，就是这个遗传上所给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脸相是怎么样，但是呢，学了佛以后，也都会变得庄严。有一些人跟我讲说："老师，我走路这样用拐的也会庄严吗？"我说："非常庄严。你就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你真正去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庄严的人生。那么，我们呢，每一个人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这个种种的这些前进，但是我们既然已经前进了，我们的根性因为已经在这里了，但是我们能够接纳它，我们能够好好的在这个地方呢，那么好好的去生活，去面对它，那么处理它，所以我们就变得庄严。庄严不庄严，长相是一回事，但是呢，内心里头平静，一个人的态度。啊，那么生活上能够真正的表现慈悲喜舍，他自然而然就表现出他的庄严出来。不管你长得多么漂亮，多么的英俊，动不动就生气，生气的时候你看会是怎么样？会是庄严吗？一点都不庄严。动不动就很忧郁，会是庄严吗？但是一个人能够很自然的去生，这个去表现。去生活，以自己的根性因缘，啊，在那里慈悲喜舍的生活，在那个地方真正啊，领受到真功妙有啊，那么这个好好的去生活呢，我们说这个时候呢，就自然而然的就表现出庄严出来，所以不管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现实如何。我们生活必须心里头心中有佛，我们心中有我们的慈悲喜舍的正性，所以我们呢自然而然的我们在那个地方表现出那份庄严，所以三十二相八识随行好跟着而来，所以它并不是只有表面的或者这个表象的这种作为，而是一个人他这个。活着的时候，他是庄严。那么我们也发现，一个人人生呢，活得比较能够庄严，能够好好的去这个珍惜这个人生，好好的去活出他的如所从来的这个价值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来人生这个变得庄严了。所以如来呢？如所从来，无所从来。我们来这里有了这个因缘，拿这个因缘好好的来生活，我们如所从来的生活。但是呢，我们有一个佛性，我们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原来的那个慧性。他说，并不是我们来人间啊，他我们本来就有的佛性。但这个佛性呢，我们常常被我们的心事啊，那么心意识呢？给上面给卡住了，就上面包了一层 很多的灰尘一样，所以在佛法里头我们称它叫做尘劳，灰尘的尘，劳就是这个劳劳，这个辛劳的那个劳，劳动的那个劳，所以尘劳被尘劳所绑住。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真正的能够接纳我们的现实，好好的去生活。在我看来，心理学家里头所谈的那个自我实现呢，他讲的呢重点也是一样，每一个人他有的根性永远不一样，用依他的根性要好好去实现他的自我，那个叫做自我实现。所以这个自我实现，我们的实现不是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而是我们真正的以我们自己的根性因缘好好的去实现这个人生，在那里实现慈悲喜舍，在那个地方实现我们有意义的这样变成一个这个生命的意义啊，有意义的人生叫 meaningful life 啊，我们变成一个有意义的一个生命。那么我们呢，人呢，这个能够随时随地能够接纳今天，然后面对真实，接纳它，好好去生活的时候，我们那一天其实也实现了那一天也生活得很不错的。所以生命世界里头，这个你已经有的东西，就好好的接纳这个现实，然后在那个地方去自我实现。所以心理学家也共同认同这件事情，叫 self-actualization， 叫自我实现。那么一个能够自我实现的人，就不必拿自己一直去跟别人比较，而是我们这个用自己有的这些根性因缘，我们在这个地方实现，在这样好好的生活。这个一个人无论生活在任何一个阶段啊，他都必须要好好的去看清楚面对它，然后呢好好的用它去实现啊，去处理生活上林林种种的事情。但是要记得，这些东西只是我们在这人间里头，我们好好的去这个在这个地方去展现而已。那我们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努力了，做了，我拍拍手，我好像演了一出戏。所以我说人生如戏，人生如旅啊，我们呢演了这出戏，在戏台之上我们演的什么角色，我们就好好的演啊。那么这个演苦旦也好，演悲剧英雄也好，演任何一个角色也好，要表达。但是呢下来了以后知道，我只是演一出戏，我不会连回家的时候戏服啊，还是边走边还在戏的这个里头呢，这个你的家人回到自己家人，那你家人也会觉得你怎么这么奇怪啊。所以我们知道演完了我们能够放下。所以佛法也会这样告诉我们，人生如戏，人生如旅，到那个地方你走到这个戏演完了回来，你应该开心的放好。人的一天也很像如戏，我醒来的时候我会好好的去扮演我的角色，但是我要晚上要休息的时候，我会拍拍手放下它，我好好的去休息去睡觉。人生懂得拿得起放得下，这是很重要的。整个生命能够拿得起也能够放得下，这才是真正生命的智慧啊。那么能好好的去欢喜生活的时候，那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啊，这个各种法相，就是32相八事随行好，自然而然的你都会觉得在那个地方美好。所以拿个镜子看一看自己的，照照自己的镜子，你不要让你嫌东嫌西，里面那个就是你。而且呢要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我觉得我这个样子也很 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我要好好的生活，就要是这样，而不是我们拿自己要跟别人比较，别人是什么样，我要什么样，不，我们真正的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我们能接纳我们自己，那才重要的。生命很奇特，你到了最后年老，走路一拐一拐的时候，你也要拐得高高兴兴才可以。这个以前呢，我问我妈妈，我说啊，你安尼这种肩干那个袂疼，我阿姐袂疼，我们看看这种关节，人老的时候这关节重要，我这爱干袂疼，阿姐袂疼，我啊，我来拢无疼你滴害。我什么都没有听到你在那喊啊喊啊在那叫，他说：“啊、嗨，刚对后呀，你在那这个哭啊嗨啊叫啊，会好吗？也不会好，要是看感冒了的怀疑鬼，你怎么样就高高兴兴的去生活，这个才是重要的。我觉得我母亲真的是一个很有生活智慧的。”一个人哈，他这个我在这个小的时候，国小一毕业，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们老师是问，在问说你要不要练，都当然要去练了、啊。你考到什么学校就去练什么学校。啊”我阿他拿不起啊，也没有钱，怎么的？钱是贪来，不是家己先先有的，所以该去工作就去工作。你如果考上不管哪一个学校，你就我跟你想好了，你就去卖水果。所以我从小就卖那个小水果，用小篓子买，然后我挑那个一的两边啊，挑各挑四楼五楼出去卖，一楼卖，从卖一毛两毛开始，到后来一楼五毛钱，到最后我会拿秤子用东西带出去到市场去卖，最后我会做批发。我高中的时候，高一的时候，我生意就这个，我除了可以跑罗东的这个宜兰罗东的这个批发之外，我有一些批发到高中的时候，我已经批发到中央市场来了，已经觉得很奇特。我要卖水果，我自然对这个批发这些东西。有一天我下课的时候，这个碰到一个人在那里收我们以前宜兰中学门口出来的那一大片，通通都是种蔬菜的啊。那个人呢，是用那个以前那种三轮车在那里收购蔬菜。我一从学校出来，我跟他讲说：“哦，医生，啊，你这家修修这拢修一多呗？”他很重要啊，你读这人问这不中？你读书的人问这个干什么？我跟他说：“医生，我嘛在做生意呢，我这阵就是要来买货。明天早上，我伫晚到五点就出发，我去罗东买。啊，你还要做生意啊？我讲啊，你拢提到我中央市场，好、哦、啊，我下定决心要来中央市场看看，所以我找来一个时间就。”很快就坐着火车，从火车站下车到西林南路、西林北路交接，以前中央市场、菜市场那边，我去那个地方把它看一看，然后我就到华山车站，现在华山园区那个地方，就是以前货物集散的中心，我去把它看一看。哦，原来货回来就是底下去给捏出来，所以我、哦、看坏了。我很快生意就做到台北来，我觉得你肯去看你就会，你不去看什么都不会。问题是你愿意不愿意去面对你自己的现实。所以这个我们乡下的人都会有很多跟我母亲讲说：“哎呦，阿丽娜还搞生生起来囡仔也要上山或者上山啊、哦，去这个去工作或、哦、上山。”要挑番薯、挑萝卜、挑木头、 上山去开山种橄榄这个上山都要去这个上山要不也要做行李你那还搞生还你搞还也要打劫为什么因为那几个村庄里头能够考上宜兰中学的凤毛麟角啊我们就有两三个人在宜兰中学 所以他们很佩服说这个呢怎么那么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很自然我怎么会有时间可以背书背英文呢我早上这个要出发要去做生意之前我就边吃一点饭从我家五点钟出发然后我就把英文把它读一读把英文课本翻到那一页插在那个夹球那两档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一到了宜兰到罗东已经是柏油路了哇太好了我边走边回忆不会的拿出来看一下再插回去所以我书也都练得还不错所以你愿意去面对它去处理它不会在那个起烦恼能放下它我觉得真的还是蛮好的我这个跑到台北来这里做生意的时候也是觉得跑到这边来我刚开始这个 来不是直接就到台北我是做生意是先做到瑞芳为什么因为那是矿区所以我从宜兰那里运水果运到这个瑞芳那里然后呢转到十份以前那都是矿区他们呢需要吃一点水果我就买水在那里去买这个运到那个地方就卖一下那就赚了一点钱所以这个 那个地方对我来讲是很熟悉的那么我觉得你好多的事情你愿意去面对它而且愿意一种比较正向的态度面对它不要在那里抱怨反而这个很自然的可以这个生活的好所以这个我呢很快呢也结了很多的缘所以这个要这个读书要做生意我觉得缘都很好我出来工作了以后我也觉得缘很是真的是你的跟人能够相处的好缘自然是都会很自然会很好的这个我记忆中觉得我念大学的时候我的系主任他是很有名的心理学家叫胡秉正有一天呢我就在那个图书室里头这个教务处攻读然后我也在图书室那个地方去找机会读书一点我从那里刚下来的时候碰到他那么他是我们的主任后来当我们的教务长他跟我讲你等等你要注意哦你是台生里头成绩后面的几个侨生没有办法台生你是后面的那两三个我跟他说谢谢老师我真的没有时间念书我除了听课之外其他的没有时间念书我现在正要出去中央市场去这个华山那边去进货然后明天早上我五点钟就从木栅这里从政大这里出发去卖水果他听了也很惊讶所以他后来对我非常的这个关爱 很关心我那有点奇特我们那个时候要考高考真的很不容易我呢这个大学一毕业研究所考上高考也考上所以他跟我讲你真的很不简单我说我不得不努力所以 有空我就读，可以读书我就读书，可以这个可以做生意我就去做，会去做生意。所以前些日子呢，我突然间就想到了，说哦，西门这个北门那个地方啊，还有西门町那边，以前呢，因为我正兴做生意，北门那个地方常常我都要去。我跟我太太讲说，我好想去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再去回顾回顾看。他说好啊，我陪你一起。就我们再去，把它跟以前的不太一样了，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以前的这个整个的市容的啊，坐在那个地方在走一走，在那里看一看，还是可以想象到以前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境。那个华山园区文创园区啊，以前是货物都是送到那边，火车的这个交换轨道也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现在的情形跟以前都不一样。但是呢，以前我的货到那边的时候，也是要一大早去那边把它领出来，在这个西岭南路那边呢去卖。所以我觉得那个整个的一个情境，有时候觉得以前那个看起来觉得辛苦的情境，现在起来想起来风景如画啊。最好玩的是，我一直想要去找一找以前从八堵到内湖那一段全部都是沙那个煤炭沙滩的那个大的转弯，我想去再去找找看。好多年前有些早就已经不见了，为什么？通通盖公寓了，不见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不久以前呢，我这个特别还到瑞芳那边，但那个瑞芳那个在往这个石粪这个店过来，我师母陪着我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跟他说：“哎呦，这个地方原地形都没有变呢，连以前我走的那个台阶，那个石头做的，这以前挖煤矿的啊，日治其实没那个地方，以前刘铭传的时代开挖煤矿就是从瑞芳那个地方，台湾开煤矿是这么早的。”那日本来也在那开那个煤矿，金山那个地方是以前开金矿的地方，那个海水呢都是黄色的，而且以前我们这个我现在年轻还在台北这里做生意的时候，跑去那边看，那个在那个沙里头把它捧一捧，还可以看到一两滴在阳光下成到闪闪闪闪的那样子的金矿，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情境在变，但是以前说经历过看过的这个山河跟大地呢，那么我们呢这个会觉得一切很自然。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我们能够这个不起种种的烦恼，不起种种的成见偏见，其实你会发现你心真正清静下来，就在你家附近的公园走一走，你也会觉得很美。你就是啊，就附近的山走一走，就好像你去过名山啊，这个去访胜一样子的这个美。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当我们啊这个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自身现出我们，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透过我们现出了我们32相的时候，那么这每一项都会变得庄严，每一项都会变得美好啊。所以这个如来实身向海品这个地方，他所告诉我们的呢，就是我们真的心清净下来了以后，我们用我们的真正的清净的慧眼来看的时候，那我们所不止我们自己，我们所看到的周边的人、周边的事物都变得庄严。所以如来啊，这个实身相海品，你就知道如来的身相啊是那么样子的庄严。那么佛 他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我们的自己是人生里头三十二相啊，那么这个随行都是那么的庄严，我们所看到的山河大地也都是那么的庄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会产生这个所谓这个所谓般若智慧哈、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在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的佛子啊，今当为汝演说佛，告诉演说如来所有相海，所如来所现的所有的一些现象啊，无量无边的相海，那么说如来法相啊，那么如来法相，你别看这个，光是看我们的身相啊，那告诉我们这个身相呢，那么这个一。顶相就有三十二相，我们的头顶上就有三十二相，眉间有一相，眼有一相，鼻有一相，舌有四相，这个上颚有一相，牙有四相，齿有一相，唇有一相，颈有一相，肩有五相，胸有十一相，手有十三相，阴脏有一相，坐处有两相，这个皮有两项啊，那么锐有三项，足有13项，也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身体每个地方所展现出来的啊，我们这个在古德这是叫就是97项，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有97项在那个地方，所以看那个人生的法相里头呢，那么会看你的脸，看你的舌头，看你的耳朵，看的那就是看相，就是从这个97相来看。但是我们这个知道，一个人不管自己的相如何，佛告诉我们，你愿意去接纳他，面对他，去处理他，自然而然的，你在那展现你的法相庄严，你的智慧，自然而然的。就会开启，所以这个不必这个为自己的长相、自己的身高、自己的这个家学渊源去产生啊这个自大，或者是在悲这个悲苦，不用，就是我能够真正能够看清楚他，面对他，这个好好的发挥他，我们不要执着在那个地方，那自然而然的我们。整个的一个法相呢，变得庄严。我相信确实是如此。一个不要说什么，一个人啊，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这个人的这种生活态度是比较正向的啊。我们称他叫做比较 positive thinking， 比较正向思考的那种人，比较积极振作的那种人。不管他长得怎么样子，你看起来他都比较庄严，而且看起来。感觉到法喜充满，他要去接触这个人或者去处理事情的时候，他显然啊变得这个顺利的很多。我们知道这个佛呢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如来啊这个相海啊，这个各种相呢啊变得庄严，那么这些相里头呢，那么整个讲起来的话呢，他告诉我们说这97项，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哪一项，我们都在那个地方展现出我们的这个正向的、乐观的、积极的、努力的啊。所以有些人他会讲，他说怎么样，我长得怎么样，你怎么样没关系，我既然是这样，我就接纳他。他们说，这个在我做咨商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他说跟我谈的是，他说我就是长得这么难看，所以尤其是还鼻子还有一点歪歪的，上面都叫我阿歪啊，啊，是歪的鼻子，而且歪鼻啊，啊，对他就很难过。我说。你变成难过的时候，他们才喜欢这样，因为你的脸表现出来，他们喜欢一直兜着你这样。你讲，我外 你笑高高兴兴，他们的对啊，我外平啊都外平啊，啊你外干都外来，你想外外得来吗？跟他开开玩笑，嗯，我这笑话外外，嗯，外我这个外平啊做人真好，我这个外平啊我认真打拼，所以跟我谈过了以后，他有一段时间的适应，连他的这个母亲呢都跟他一起来跟我讲说。他的小孩这个真的是改变了很多，而且真的很正向，这个生活在学习上啊做得很好，那么这个他也会为家里做事情也越来越认真，因为家里要做慢一点东西他也会帮忙，所以他母亲跟我讲说，老师就干家里，不是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接纳了自己，好好的啊，去这个实现他自己的时候，那么人生变得法喜充满。那么自然而然的，因为法喜充满，不管你长的样子是怎么样，你这个脸的长相是怎，他自然而然就发挥他应该有的光辉跟光芒。所以那个东西。啊，你怎么化妆都没有办法化妆到他很自然而欢喜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一份这个表情，那一份这个态度啊，那一份从他脸上所绽放出来的那一份情绪之光，是信心满满的。所以这个我自己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到台北来做生意的时候，那么这个他们这个长辈呢，有时候他们会跟我讲，他说：“你哥也要做生意，阿哥也要打字。”我跟你讲，你的面相啊，他说你的那个面相哈、啊，就是看到真。较清秀哦，我说多谢你加欧罗了，我也不会怎么，我多谢你加欧罗。我他们跟我讲，不是跟你欧罗，真正觉得我感觉你真的是表现得很好。对，我在做这个水果市场上做生意，我也真的做得不错。这个所以呢，这个我呢，这个我到了。傍晚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怎么有时候我要去收账，在中午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去收账，但是有些地方呢，必须到晚上去才有比较可能容易去跟他们见面收账。但是我发觉那些在收账的时候，这个笑笑的。去跟人家沟通要收账，这个都比较容易。有一次我是晚上呢，我去中华旧的中华商场旁边那个地方，我去那里收，去给一起来，我去跟他收账。我去的时候啊，我来讲哇，啊那个我被改了修，我来改了修小了，他很生气，你为了修什么小？修小干修什么小声音呢？有点，但是语调不一样啊。公婆啦，我跟你讲，哎呦，和尚，你若有哈，就好我。啊，若无，后日我再来修无要紧。我就先生爱来，原来我明仔在透早都爱上金。我每天早上一大早就要，以前呢、啊、上金就是要银行或者去那里啊汇款去给我的客户啊，然后明天再去爱上金，那不上金毁煞无糖的，是的啦，给你教一下吧，我要走的时候，这个，哎，谢谢。他们正在喝酒，他跟另外两三个人在那里喝酒， 他说啉一撮来，要我喝。我讲我不要啉酒，你来加多，我敬你，我接一个啊。我这阵要来休息，我来酒啉嘞，我到他休息。谢谢，看，结果。因为我有跟他说明天早上我要汇款，我要送上金，他八点多的时候他就把货款拿去的这个我卖货的那个中央市场西林北路那边，他就拿给我说，我知道你早上要送金，我刚刚给你拿来，我早上就去港就去港调钱来给你。以前啊，是做生意的人有一个忌讳，就是早不可以在早上啊这个八九点那一段时间，他们都可以讲救急，这是很不吉利的事情。以前呢，我们呢，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以前那个在我们商场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该他们都可以跟别人先调来，我知道你高点、哦、高点我别给上金，他就把那个货款拿来给我。哦，我实在是很感动，很感激。但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这个有彼此之间互相了解，而且能够这个互相的关怀，我觉得真的是这个很难得的事情。那么在市场上这样子认识他以后，他再跟我进货，他会找其他人说，哎，这里、个这个少年呢也可以哈，也算你的，你可以的话，因为一直爱过读书，所以我的货卖的就特别好，他们互相的也会这样子的，这个互相修补了，跟我加买会哈，互相的去讲跟我买一点货啊，所以我后来就变成了。不只是可以，我还可以直接把一些货直接寄到某些比较大的商家里头去，因为我会把那个货呢，那么这个把它看得清楚一点哈，要直接寄到店家去的那种的啊，跟普通一般这个进的那种啊，这个一楼的哈，那种货。我觉得要稍微把它分清楚，所以生意也就觉得做起来还做得还不错。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生呢，那么我们可以在种种的生活现象、种种的生活情境，在那边我们能够真正的这个了解、看清楚它，去处理它。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就不只是这个人的法相而已，而是可以同时透过这个法相呢，可以去把这个人事啊物各方面的一些事情可以处理得好啊。所以在这部经里，总观四藏他告诉我们，分别个别来讲，别观业空，我们知道所有的行为、所有的表现、生活的东西，我们知道终究它是一个空性。我们来人间，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明明有，怎么会这个空呢？你所面对的这只是短短的这个人生啊，几十年或者百岁百年就已经很，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有，只是妙有，短短的时间展现这个有，但是真正永恒的存在是空性。空并不是无际空，空是指的是它不属于物质世界的那个存在体。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啊，这个能够如此的时候，那么这个证明教诲呢，有别观夜空告诉我们这些现象世界的东西。我们知道过总观四藏，总个在生活的种种的现象里头，我们知道我们很容易有障碍，就是见障、所知障、业障、烦恼障。 我们因为我们执着在我们的种种的知见上，所以我们会产生障碍。我们因为执着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事实上，所以我们面对很多变化的无常的事局，我们也会产生不良适应跟没有办法这个适应。那么业障，我们的行为执着在有这个邪知邪见的行为上，我们就产生了障碍，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去面对我们正确的这种生活跟回应啊。那么烦恼障，因为我内心里头起了种种的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所以这些东西呢 也成为我们的障碍。所以要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障它本来是不存在的，是因为我们的事而卡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地方，我跟各位这个来说，再说明一个东西。在这个心灵的心理学里头，那么他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不是只有佛法啊，他们也会引证佛法。他怎么说呢？他们讨论到就是说，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世界呢，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知觉，我们收集资料，然后我们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的眼、我们的感觉器官，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去收拾这些资料，我们以为真的有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都只不过是我们收受的事而已。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很像是佛法所讲的万法为事，就是你的心事所变的。你收拾这个完了以后，你内心里头对这个事产生了很多的执着情染，产生了种种的贪嗔痴慢疑，所以你的心就在这个地方变得非常的这个紊乱。但是如果你能够看清楚啊，真空妙有，我好好面对这个有，但我知道人生如戏，人生如旅，它就像一趟旅行，我知道我不要被这个东西绑得这么死，那么我好好的也能够面对它，处理它，但我也能放下它。所以这个无论是这个星云大师啦，这个净空老和尚啊，圣严大师都会谈到这个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懂得面对它，处理它，但是记得放下它。如果你不放下它，这些东西就会把你卡得很死很死，不只是一天晚上睡觉没办法睡好，而且你一伸眼睛一闭两脚一瞪要脱底的时候，你也脱离不了这个有生之年的这些心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懂得在我们的人生里头面对它，处理它，但是我们能放下它。我们来人生走一趟，我们好好的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那么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这个我们修行上很重要的事情。而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法要，在基督天主里头也是同样会谈到这个问题。最后你要记得要回到 God 那边，而不是你在这个地方被绑得死死的。那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见障、所知障、业障、烦恼障，说这些这个障呢，那么我们都在分别心里头，我们被卡住啊。那么我们呢，能够把这些东西呢，能够真正的放下的话，那么这个我们对业观报啊，虽能出生诸业果报呢，但无来去处。我们知道，我好好在这个因果里头啊，但是我没有所谓来去的问题，没有所谓得跟失的问题。比如患失呢，那么这个患祸人缘啊，就是就像是在那里 表演那些东西，但是换货人员呢，当知诸业已复如是，种种的业事也就是如梦如幻的事情呢、所以见闻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知见，我们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文殊修都会有很大的进步啊。那么真正展现了光明的佛性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无量的在佛讲到这个多帅多天的天子们呢，都每一个人呢，在听到啊佛讲这个法的时候呢，那么就都得无生法忍。我们不要在那个地方啊，被种种的这些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被这些东西呢给卡住。我们虽然能面对它、处理它，但是我们能够放下它，不要被它给绑住。那么，这个能够产生无生法忍，我们自然而然的这个内心里头不会在那个地方啊有种种的起种种的这个烦恼，起种种的执着，起种种的侵染啊。所以六欲诸天子呢，发听到佛这么讲的时候呢，那诸天子也都在那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一心，在那地方发起了我们的正等正觉的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学佛法，我们这个要知道的是，世间跟出世间是不二的。我们即使在世间法好好的生活，在世间法，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世间法在那里，我们面对它、处理它，我们要懂得放下它。我们能如此的时候，有一天即使这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我也能够放下它，拍拍手，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如来法界。所以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净土的修行里头，在临终的时候，很多人这个都会助念，帮他念佛，念什么？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皈依无量光明的正等正觉的那个佛，南无阿弥陀佛。他不会被自己的事牵着走。我这个在看他很多一些研究报告，有关于濒死经验，有过死亡经验，这些死亡经验都是在医院里头真正的，连医生都看到呼吸停了、心脏停了这样子的病人，他又回阳了。那回阳了以后再来访问跟他谈，因为回阳了以后有的人不正常了，为什么？因为他血液身体里头缺乏的那个氧气不够，后来有障碍了，不正常了，身体不正常。但是回阳了以后又能够正常生活的，在总共他们的收集的这个个案里头呢，有过死亡有回阳经验的人里头，但是回来又能正常，只有那里面一百来个个案里头的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的人呢，在真正去了解访问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告诉我们的共同的经验呢，那就是他脱体了，他来到了一个世界，有的人说他来到了一个昏暗的世界，但是从那边来了一个面目狰狞、很高大的一个，我们一般会说他很像是地狱的鬼王，过来把他喊了一声：“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他退却了，回阳的。有的人说他不是，他似乎来到了一条河，有人说他来到了一个小桥头，要过一条河。河，他要过那条河的时候呢，河的对岸，都是他的亲友，认识已逝的亲友。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很大声，本来小，他本来已经踏上那个小渡船的头，或踏上渡船，他被他喊上，喊过来就没有过去。但有人说他来到一个光明的世界，光的世界，哦，太美好了，太温馨了，然后一切具足 但是这个观的世界就跟他讲，现在还不是你来的时候，你必须回去。但是他跟那个光讲说，我不想回去，这里太好了。但不行，你必须要回去。那个光产生了一种力量，把他顶回来，而会养的。但是这些人有关于濒死经验完了以后，这些人这些个案都是从医院里头找到的。那么这个总共有过死亡经验的人才100来个，然后呢有过这种光明的死亡经验里头的人呢，就有其中的1/3。这1/3的人，他们回阳了以后，他们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他们变得很正向，变得在生活上态度比较光明，就不会是执着在那些烦恼里头，而且他们感觉要好好的珍惜人生。我觉得各位，你我能够接触佛法，我们真的也应该要懂得好好的把握，好好的能够这个在这个地方这个真正修行。那么我们呢，这个在看到这整个修行的这个法门里头呢，我看到藏传佛教里头，那么还佛法的这个禅宗净土里都会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你这个静坐的时候把一切放下来，心全部放下来，就是静坐的法门，身清净。你从这个混就种种烦恼的这个娑婆世界提放下来。但是他们都会提到一件事情，说这个离开这个所谓现象世界浅染执着这个世界，他们来到了一个非常光明的这个光明的世界。那么他们实在不想回来，尤其是见到那个光明的世界，他们不想回来。但是那个光的世界跟他讲说，你还不是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去，你回去好好的生活吧。而且这些在回阳的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回阳又生活在人间的时候，他们的爱心这个生活的爱心特别的好，而且呢他们对生命有一个觉悟的一种现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好好的在把握我们的这个有生之年呢，能够把握我们的这个现实，那么这个我们没有经过这个死亡的经验，但是我们都总经过晚上睡眠的经验吧。但是记得睡眠之前放下来，第二天起来我们又把原来有的这些披上去，对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我们来这里人生就像一场梦一样，就像一个睡眠一样，所以人生如梦。但是我们知道要梦醒的是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回到如来法界，不是一直在这个地方沉睡在这个人生如梦里头。我们时时刻刻能够如此这样子的回向，那么这个我们就真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一种觉悟，然后我们就产生了这个真正的庄严的人生。所以我们呢自然而然的内心变得庄严产生了一种生命力那么而且呢也能够因为积德能够有这样，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生活在七宝莲华里头。而且呢在这个七宝莲华，这个有过这种觉悟，有过这种经验的这些人都会谈到说，这个七宝莲华上面呢竟然以十方这个世界呢的这个光明的世界呢是可以相衔接的那么所以每一个这个莲华上面都是一个光明的世界，那么这个 这个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譬光明中佛的这个有众生数等呢，诸佛加福座，每一个光明里头你都可以接触到诸佛啊，这个加福座。所以二十呢，比诸天子呢，这个时候呢，大家呢都这个共善妙法、哦、那妙法里头呢，又产生了无量无边的妙法供养毗卢遮那如来。也就是说，我们佛在法身佛里头这一个现象世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只是现象世界所形成的，我们看到它无常变化，但是呢，这个现象世界的背后仍然还是属于那个这个毗卢遮那如来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不属于现象世界。然后我们呢，这个如果能够见在这个地方这个有所觉性的时候，那我们无论到任何一个世界，我们都会这个回到如来法界。那么这样子的话，他称它叫做真空妙有，因为我们呢，无论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在一生里头，无论我们生活的情境如何变化，就像妙有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入于真空，我们回到这个如来法界啊。那么这个在这里面能够如此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生命世界里头呢，就好像一个莲花啊。那么这个莲花里头呢，拿这个莲华呢，我们来供养毗卢遮那如来，来供养佛啊。那么而且呢，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来供养毗卢遮那如来，也同时来供养啊这个佛。每一个人呢都在这个地方，那么都成就这个如来的正等正觉。所以佛法呢，那么它真的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要懂得啊，这个真空妙有啊，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个妙有的这个世界，它都是生住异灭的。而且就我们生活的一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在那个地方也只是在那里暂时的如梦如幻的。对，但是我们要好好的去面对它，去处理它，但是也要懂得能放下它，一天也是要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明天早上我们再把它拿起来，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一个生命到最后也是一样，生命结束了以后，我们能放下它，能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能够回到如来法界。我们要回到如来法界之前呢，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距离我们最近，那个世界那就是这个观无量寿佛经所讲的阿弥陀佛的那个世界。所以我们呢，每天念着念，能够念佛，那么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好好的在我们的现象世界里好好的生活。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年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我们生住异灭，到最后要做，我们都别忘了我们要念佛，而且我会好好的面对它，去实现它，去处理它，然后我会好好的能够这个放下它。所以我觉得佛法实在是这个很妙的啊，非常有智慧的，活泼的，所以叫真空妙有的这样一个道理来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不可能执着在我们的年龄，执着在我们的肉体的生活，只是在我们现象生活上的零零种种，我们不可能。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它，处理它，但是要记得要放下它。那么能如此的时候，生命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一样，能够这个面对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我也知道我应该放下它啊，这个回到如来法界。所以人生如戏，人生如旅，那么好好的 这个面对我们的生活，最后我们会高高兴兴的回到如来法界。我们这一天也是一样，早上起来我们好好的起来，然后面对它，处理这一天，好好努力去工作，去面对生活，去面对家庭事业，面对自己的身心的这个和乐啊。但是到最后我们也懂得能够真正能够放下它，所以一天是如此，我们一天有一天的光明跟意义，我们一年有一年的光明跟意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生有一生的光明跟意义。但是记得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皈依无量光明的正等正觉，我们回到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如来法界。所以这个我每一次呢，这个读这个观无量寿佛经的时候，那观无量寿佛经呢，我觉得让我时时刻刻能够观想着无量寿佛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很多的因缘啊，这个法相比较像啊，所以佛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的念这个观无量寿佛，也就是这个跟这个无量寿正等觉能够相应，这样子的话我们人生可以生活的这个法喜充满，我们法喜的这个福乐哈，这个福智哈，福跟智慧都能够这个两个都能够具圆哈，都能够圆满。这是我们在人生生命世界里头，我们这个能够这个有这个机缘去接触到佛法，实在是太好了。所以这个不管是这个净空老和尚啦、星云大师啦、这个圣严大师，他都告诉我们，有佛法就有办法，因为有佛法以后，我们就能够有觉性，有觉性去面对我们生活上无量无边的无常变化。那么就是到了最后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我也知道我有答案，我知道要回到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到了阿弥陀佛，你看到观无量寿经这本经呢，就是也称为观无量寿佛经，这部经里头你可以知道，你每天能够念佛，你每天内心里头你有拜佛有佛在，你在世间好好的生活，有一天在世间里头生活结束了，生命结束了，然后你内心里头别忘了要回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这一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们有生之年，因为我们念阿弥陀佛，让我们产生福产生慧，让我们健康，让我们成长。在我们生命的面对生老病死结束的时候，我们还能念佛，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这个放下它，走到这个回到那个如来法界。我们今天呢，那么这个给大家呢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下一品经呢是讲普贤行品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整个的一个生活上，我们要懂得在这个地方产生啊，这个真正的产生这个一切行普贤这样子啊的。那么这个下心，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啊，下星期五我们这个停课一次啊，这个下星期五啊，这个我们呢停课一次啊，这个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阿弥陀佛。